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路加福音。今天我们从第四章31节读起。前面我们看到他回到他生长的地方拿撒勒，结果因为那地的人不能越过他们从肉身所认识的耶稣，因此耶稣就没有办法在那边做太多事。之后呢，他们甚至于把耶稣赶出城，甚至于要把耶稣从山崖上推下去。这就应验了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讲的话，他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31节，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加百农是在加利利海的北边，拿撒勒的东北边，大概有20英里的地方。加百农是耶稣时代在加利利地区的一个大城，也是当时的一个交通枢纽。通往加百农有三条主要的道路，一条往北可以到推罗西顿，一条往东可以到大马色，另外一条往南可以到耶路撒冷。之后耶稣就以加百农为他服侍的中心，经常进出加百农，也称加百农为他自己的城。加百农本来应该就是旧约先知拿鸿的故乡。在路加的记载里，从31节开始一直到最后，就告诉我们耶稣的24个小时。在安息日，从早上在会堂教训人开始，之后38节到彼得的家，40节到黄昏的时候，42节到隔天天亮的时候，好像路加有意让我们看见耶稣是怎么样过他的一天。当耶稣开始禁止的时候，他是多么珍惜善用他每一天的时间。所以我们在往下读的时候，抱着这个观念，耶稣在安息日先进了会堂，就在会堂里教训众人。32节，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耶稣在传讲信息的时候和当时的文士非常不一样，因为耶稣的话里带有权柄。为什么带有权柄呢？因为他说话是出自于他内心深处的灵，灵出来了就带来生命，有生命就带来权柄。就像在家里面，父母对小孩是有权柄的，因为他们之间有生命的关系。一旦离开了生命，很自然的就失去权柄。因此我们在教会中要帮助圣徒，我们就要学习能够在生命里面供应其他的圣徒。当圣徒在生命里接受你的供应，很自然的你说的话在他们身上就会有权柄。33节，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的精气附着，大声喊叫说，非常稀奇的是，在会堂里居然还有人是被鬼附的。这边讲巫鬼的精气，那个精气英文就是 spirit， 或者我们是说邪灵。会堂本来应该是敬拜神的地方，就像今天的教会一样，但是在教会里面，耶稣在传讲信息的时候，居然还有被邪灵附身的人。他在那边大声喊叫说，哎，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很多时候我们不太认识神，但是巫鬼邪灵他们却十分认识耶稣。一看到耶稣，他们就知道他是神的圣者，也就是神的儿子。因此马上就先叹口气，哎，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其实耶稣并没有直接去 找这些巫鬼邪灵，而是当他在释放话语的时候，他的话里面满了生命，话里面满了圣灵，话里面就满了权柄。在这样的氛围里，巫鬼邪灵就受不了，也就自己暴露了。所以教会不怕有被鬼附的人，就怕没有丰富的话语供应。当神的话出来，神的话满了权柄，神的话满了生命，就要震动巫鬼的国，让邪灵巫鬼都没有办法继续在教会容身。因此当这些巫鬼认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圣者，35节，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在耶稣的责备中，第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不要作声。在下来的几处我们会看到这个一再的反复，当巫鬼邪灵要为耶稣做见证，说他是神的儿子，耶稣不接受这样的见证。主何等喜悦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们，在神喜欢他的儿女为他做见证，在我们生活里面，在我们的亲朋好友面前说他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但巫鬼邪灵要为耶稣做见证，耶稣却不接受。这个原则非常重要，神做事不仅是要达到目的，连达到目的的方法都要是圣洁的，都要是公义的，都要是合乎神性情的。神从来不接受撒旦的任何帮助，他宁可借着软弱失败像我们一样的圣徒来见证他的名，他不愿意接受邪灵巫鬼任何的宣扬。耶稣斥责了巫鬼之后，就吩咐他从那人身上出来，鬼把那人摔倒在地众人中间就出来了，却没有害他。因为耶稣的话满带能力，满带权柄，耶稣一句话就把巫鬼赶走了。36节，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巫鬼，巫鬼就出来。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的地方。耶稣应该是在早上的时间进入了会堂，在那边传讲信息，在灵里面供应众人的需要。之后看到一个被巫鬼附的人，邪灵附在人身上，影响人的魂，也就是人的心思情感意志不再能够正常的使用，反而被邪灵主导，这个人的魂出了问题。耶稣就用他满带权柄的话语吩咐这邪灵出去，医治了那一个人的魂。接着38节，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如果你今天有机会到以色列的加百农，当时的西门的家今天成了一个博物馆。在西门的家大概50公尺的地方，就有一个以前留下来的犹太会会堂的古址，因此这两个地方非常近，走路大概5分钟。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39节，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他就立刻起来服侍他们。在会堂里耶稣传讲神的话，供应人灵里的需要，又医治了一个魂被巫鬼附着的人。之后来到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身体生病了，发了高烧，耶稣就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我们看到这边记载，耶稣一天到目前为止供应人灵里的需要，医治人魂里面的问题，也医治人身体上的疾病，让人的灵魂体都得着兴盛。耶稣的医治是全人的医治，也是完全的医治，就像彼得的岳母一样，一旦得到了医治之后立刻起来就服侍他们。40节，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 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耶稣的全人医治马上出了名了，结果全城的人就把有各样疾病的患者全部带到了耶稣面前。彼得的家就好像成为一个临时的诊所，耶稣呢也就一个一个的医治。耶稣按手他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在地上尽地上职事的时候曾经医治过无数多的人，他每一次的医治都是一个一个的按手医治。他从来不做讲一句话就叫众人得医治的事情。他能不能这样做呢？我相信绝对能。但更重要的，耶稣要与每一个人亲自建立关系。因为身体的医治，今天医好了，以后还会生病，有一天甚至还会死亡。因此身体的医治都是暂时的，更重要的是灵里面的医治，更重要的是得着魂的救恩。因此耶稣愿意一个人一个人亲自的医治。在这样的医治当中，身体的医治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灵魂得着医治，得着救恩。属灵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41节，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当耶稣赶鬼的时候，那些污鬼都认识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但耶稣从来不接受这样的见证。我们可以想象，那一天耶稣真的是非常忙，可能一直忙到深夜，一个个的医病赶鬼。42节，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我们不清楚耶稣是什么时候睡觉的，但是清晨黎明的时候，耶稣就独自一个人到了旷野。去旷野做什么呢？亲自向父神祷告。在忙碌的一天，他都要有一个清晨的时间与父神安静的在一起，与父神有亲密的交通，这是他每一天能力的来源。工作我们可以非常的忙碌，但每一天单独与神交通相处的时间是绝对必要的。耶稣非常清楚，他可以忙到深夜，可是第二天清晨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人独自到旷野。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也很盼望我们每个人在每天的忙碌生活当中都能够分别出来一段时间读经、祷告、听信息，跟神有亲密的交通，这是会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基础，能力的来源。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离开他们。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看完了耶稣的一天，我们也来想一想我们自己的一天。耶稣是如何珍惜善用他每一天的时间，那我们也学习怎么样珍惜善用神给我们的每一天。但一个基本原则，不论我们多忙碌，每天都要有一段分别出来的时间来与主交通，来读主的话，来祷告。我们同来祷告。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耶稣的样式，他如何尽心的传道，如何在灵魂体上都来帮助众人，就是在这么忙碌的生活中，他还分别出时间每天清晨到旷野向父神祷告。主啊，帮助我们也建立一个好的生活习惯，每天都有固定的时间来到你面前，也求你使用这段时间亲自来对我们每个人说你心头的话，让我们越过越认识你，越过越愿意来跟从你。祝福我这天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